本来睡得好好的，结果被冯春生一个电话打起来，让我去鬼宅。好吧，去鬼宅就去鬼宅吧，这事儿总是要搞定的。银行里的事情一旦耽搁，说不定连命都没了。我看看表，现在是早上8:30，银行差不多开门了。我骑上我的小电驴去了银行，在银行柜台里头，我给我母亲的账户转了12万过去。这12万是我帮阮琴瑟消灭那只女鬼的钱，这么大一笔钱又能很大程度上延续我母亲的性命。我钱才打过去，接着我弟弟就给我打电话了。
哥，
我一接电话，我弟弟就急忙询问我，问我最近是不是在做违法的勾当。他说他们学校成绩最好的大学生出去工作，去百度，去腾讯，去淘宝，都没有我这么挣钱，说我是不是走上歪门邪道了。他说，哥呀，这年头走歪魔邪道赚钱是快，但一旦误入歧途被警察捉走了，那可是一辈子的事情啊。我让弟弟别扯淡，你哥赚的每一分钱虽然危险，但都是来路很正的钱，别为我瞎操心。接着我嘱咐我弟弟好好照顾我娘，钱的事儿你哥一个人能够扛得住。我弟也没有继续问了，就说好，他说他会照顾好妈的。我说，你小子别动什么歪心思啊，今年我看你期末成绩单如果挂科了，看我回来抽你。我弟弟怪笑几声之后挂了电话。我身上还留了2-3万块钱，不过这些钱最近需要用，我打算先给冯春生发点工资。尽管冯春生说暂时不要我的钱，至少在我母亲病治好之前他是不要的，但我总得给冯春生一点钱花呗，再加上仓鼠的伙食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我得留点钱备用。搞定这些，我骑着小电驴又去了纹身室。到了纹身室，咪咪和廖米已经到了，他们一见到我的面激动得不得了，说道，
水哥，我们的事儿有救了吗？
废话，当然有救了。我接过冯春生递来的烟抽了一口，感觉味道不对，拿着烟尾巴一瞧，我勒个乖乖啊，这是好几十一包的中华呀。我盯着冯春生，春哥，你膨胀了呀。抽烟都抽中华了，切，这人生几十年不好好享受，该吃啥吃啥，该喝啥喝啥，那活着有鸡毛意思呀。怪不得曾经冯春生那么风光，可是后来却沦落到去要饭。这家伙的生活理念固然潇洒，可是又和现实格格不入。我抽了一口烟后对廖敏和咪咪说，今天帮我们的人是陈宇浩，小雨哥，他可不是一般人，有他在，你们就把心思放在肚子里面吧，一切 OK。 说话间，冯春生接了一个电话，他嗯嗯几声之后对我说，可以出发了，陈宇浩就在楼下等着呢。我点点头，拉着廖敏和咪咪要下楼。突然一直站在门口的萌妹子仓鼠可怜巴巴喊了我一句，
老板，
你喊那么悲切干嘛呀，我是出去办事，又不是出去送死。我盯着仓鼠说，刚才仓鼠的语气很像是电视剧版里面那些兄弟死别猛地喊一声，
兄弟慢走。
仓鼠再次可怜巴巴地说，
老板，你说了的，管饱。
管饱？我问仓鼠，你早餐没吃吗？
嗯，没吃。
仓鼠连忙点头。好家伙，你这算是为了蹭我的饭无所不用其极呀、啊、这顺路买几个包子的事情你都不干呢。我叹了口气说，行吧。我从钱包里头抽出一张红100递给仓鼠，说今天我们可能不回来了，你自行解决吧。对了，要是有客人过来问的话，就让他们先预约，我有时间就做生意。
这个放心。仓鼠喜滋滋地接过钱，他才接过钱立马摇头。老板，可能这钱不够。
这还……我说了一半，强行地把话给吞了回来。仓鼠那个饭量啊，100块钱可能真的不够。我又摸了一张50给他。哎，省着点吃啊，水哥家里也没余粮。
哦，放心。仓鼠接过钱立马给我敬了一个礼。
安顿好仓鼠，我们几个才下了楼。下楼之后，咪咪问我从哪儿找来这么一个小姑娘。我说仓鼠是我新招的前台。咪咪笑着说，仓鼠其实很能干活的。他说他们进来就瞧见仓鼠在修理我们纹身店那些坏掉的电器和破损的墙壁什么的。咪咪说仓鼠啊超能做事儿，而且力气还很大，修那墙他一个人扛着一袋水泥轻飘的就上了纹身室。真的假的？这钱花得不冤枉呀。现在发现仓鼠饭量大也不是什么缺点了，毕竟他干活猛啊。男人的活他能干，女人招揽顾客的活他是一点儿都不怀疑他，他太软了，很吸引客户的。行，仓鼠这妹子我是留定了。接着我们几个人到了楼下，期间冯春生还跟我讨论那天才音乐大学生苏怡子的事情。他说他昨天晚上打了几个电话，打听了东北胡王家的事情。的确呀，东北胡王的家里有一个外族的女生叫祖墨，前两年确实是死了，不过东北胡王家族查不出来是谁下的狠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杀了祖墨的人绝对不是什么胡娘血咒，另有其人。会不会是苏怡子骗我们呢？我问冯春生。冯春生摇摇头说这事儿他讲不清楚，苏怡子毕竟是一个普通大学生，他也分不清楚是不是胡娘诅咒，也许还有人在骗他呢。这事儿只能等鬼宅搞定之后再去询问了，我说道。冯春生点点头，接着他又讳莫如深地说道，哎，帅子，我得跟你说一声啊，东北胡王家族的人跟我带话了。什么话？冯春生说，只要我们能够查出祖墨的死，那东北胡王家族会出面把那人给做掉，同时还会给我们一笔50000的酬劳。这是好事啊。我点头说，反正我们阴阳秀有镜子可以照鬼，这事儿不见得办不好，再加上有高人出面，我们只要查出事情真相，解决的事儿不用我们操心，风险也小了很多。我说成，这事儿完全可以办。你通过了那就好，我去给我朋友带个话，说这事儿能行，就这么办了。冯春生去个角落打电话，我们几个在门口见了陈宇浩。我跟陈宇浩打了招呼，小宇哥上车。 陈以浩依然是那副高冷的模样，他让我打开车门，把他的木盒子装到后备箱里去，我给打开了。陈宇浩一屁股坐在车里，一言不发。我们几个也上了车。车上，陈宇浩不说话。我们也不知道鬼宅的事情怎么搞，冯春生也不好问，一圈圈的开着车瞎跑。大约15分钟之后，陈宇浩突然说话了，他说：我喜欢和聪明人做事，不喜欢和傻的做事。这鬼宅的事情怎么办？我心里有想法，但我不说。锤子，你说说看，我们该怎么做？我看着陈宇浩是考我呢，其实我心里也有一个计划。现在既然他让我说，那我就说呗。我说，要想破这个鬼宅，就那两个妹子，首先得找到他们的是哪一个宅子惹上的黄皮子索命。要救那两个妹子啊，首先是得找到他们是在哪一个宅子惹上的黄皮子索命啊。当然经手他们七个女人的房子实在是太多了，一个一个的查。不光我没有那个时间，你小雨哥更没有那个时间。那你打算怎么查呀？陈以浩问我。我笑着说，您小雨哥说过，天下房数皆出五行，那鬼宅乱了五行，那卖房子的人也坏了五行，这五行对应，我听我师父说，风水法门里头有四大堪舆术：擦沙、问水、寻龙、点穴。这四大堪舆术其实就是按着五行来的，所以我觉得真要找那鬼宅，村哥在行，村哥在行。陈宇浩突然大笑起来，说道：你小子倒不是浑浑噩噩的，这些天入阴行倒是懂了一些东西啊。接着陈宇浩对冯春生说：把车子开到鬼宅那边去吧。我听这意思，原来陈宇浩和冯春生都在考我呢，如果我答不上来，会不会我的事情他们就撒手不管了？这陈宇浩这个样子我也认了，可这冯春生这一家伙他怎么也背叛革命了呢？冯春生一边开车一边询问陈宇浩，问我的资质咋样。不算天赋异禀，却总占了聪慧二字，合格。陈宇浩说道。我不知道陈宇浩说的合格到底是什么，反正他们带着我、廖敏和咪咪去了郊外的月龙谷。现在的别墅几乎都建在郊区，野龙谷算是一个特别适合建别墅的地方。我们几个到了别墅群的边缘，还没往里头走呢，就感觉那些别墅一阵阵阴森的可怕，看向里面像是失去色调一般，十分的可怖。我正要抬腿往里面走呢，突然陈宇浩喊住了我：别乱动，这别墅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得去的。啊！我回头看向了陈宇浩，陈宇浩蹲下身子捡起一块石头，他把石头扔在了别墅大门里面，啪嗒的一声巨响，整个别墅群发生了可怕的变化。